好，我们刚才念到这一部分啊，它提供一个观念啊，例如这个他讲到说，烦恼用正知观察，此为贪，此为嗔，乃至哦布施，这是布施的委员，会障碍你的布施，乃至这是持戒的委员啊，会让你犯戒，乃至这是会让你菩提心，会让你妨碍你的菩提心，会让你堕声闻发心，乃至这些你要很清楚，你一察觉，应该即因速起对治。其实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具体要领，你如果要忽略它了，就没办法修。从一开始，你要学什么？能判断，能判断，能自观察，你自己的身心怎么样？你要学会观察，还有你要能力去判断说这个东西有多少因缘，所以你要能。你在这条路上要走得稳当，你不具备一点自己应该有的抉择力的话，很难精进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你不能总是任何修行都是要靠旁边人去跟你引导，因为任何到最后走到最后还是你自己要面对劲的。所以我在讲说，我们是学真功夫。我一直举一个例子，我有一次在国外。那因为住一段时间，我必须要有时候要学一点开车。那个学开车跟台湾学开车不一样，台湾去教练场是学看能不能过，那边学开车是学技术，是学技术。但学会了这个开车里面的要领，我觉得是开车的技术，而不是在我赶快拿到驾照啊、哦！我以后能上路。有的拿到驾照不能开，所以像我们这个在台湾已经开了好几年了，在那边考了两三次没考过。但我是老驾驶的哟。我当初我师父就是因为知道我要出家，他说出家以后要，他说因为要弘法，未来的步伐是这样，所以我其实学开车是为了出家的。我后来我就没用到，我没用到车，我不喜欢开，我不喜欢开车。是后来真的在，因为每次出门要带很多书，因为有时候我要这个讲完到另外一个地方讲嘛。那我有时候搭公车搭到整个手都那，这被书吊着，整个都好像有点淤血这样。因为还有好几带啊，因为一趟都好几个地方讲。所以才有人开始有个中古车，现在我们希望开中古啊，就要慢慢来。我们这个老教师到那边都不及格，因为我们是胡混过来的，我们都是靠直觉的，不靠技术，所以不会过。反正新学的可以过，可是这里面一个东西就是它是学技术。是一个实际上在生活当中他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应对的东西。我现在讲这个例子就是说，我们很多的道理是不是拿来要抉择，是一个理论，就听完就是理论归理论，我们不是在学一个技术。其实我们在修学佛法就是学技术，学一个修学佛法的一个修道的要领，所以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准备拿来用的心情来学，包括你学戒律一定要是准备能抉择的，帮助你还回止恶的。你学一些禅定学不是一个理论，是你要知道哪些会障碍禅定，哪些是要能得禅定的一些必要因缘。你的见应该什么叫做见？如果一个正见应该有哪些现象，不是正见的会有哪些现象，反正你所学的是准备用的，这种心情啊，就像我们台湾话讲的，有功夫了。我到这里就是学功夫，我不是在这里胡混，就听。你有课我听，你没课我就做我的事啊，玩着，我也不知道要学什么。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学习目标，我来这里要学你的功夫。我们到很多道场，我们不知道要学功夫，我们就是跟着人家的课，我们没有明确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意图心呐、啊，是不是？应该很想尽办法，我学你的技巧。 佛门没有那种所有那个什么所有权的这种观念嘛，这个哈你要学尽量学，可是反而大家不大懂得要领，因为这里面谈到这些问题，你也必须要很清楚这个修行的一个重要关键处在哪里。所以你懂得防护，而且你要知道是什么树因树起对治，马上对治，马上对治，把它遮掩掉，这中间不能拖泥带水。我告诉你，你越拖泥带水，你越来修越辛苦。你假如纵容它，纵容久了，一次不断下如来，它会生根的，它真的会生根的，它会盘在你的心里，你跟它共处，就是寄生在你，跟它共生。所以很多烦恼啊，所以我对有些人啊，应该初入道者，身心很单纯，有时候单纯到因为规矩也不懂，所以等到染了一些修行的坏习惯以后，要断就难断。该学的不学，学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些技巧，啰嗦。那因为你单纯，其实如果刚开始你能原则很懂，观念很清楚，烦恼一起马上就知道把它遣掉，你修道上顺利的。你不要让惹了一大堆才知道说啊，早知道都已经跟癌症癌细胞都已经进去了。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可惜，就一开始有的人好心出家修行，没有好好学，等到染了一些坏习惯以后要再修，倍觉辛苦。是这样的。好，这里面我们要接着看，精进之所正对治者，皆为烦恼。以正知正念啊，精勤观察烦恼，如老将用兵，一面对正觉，一面防旁解。这样，如忘失正知正念，即为妄念。妄念一起，立即警觉，思念三恶去苦，故将正念提起。如是断尽学处委员，啊，就是你应该学的这种违逆，你该学的这种马上起，你应该要马上起来说，哎，我这个念头跑开了。你看修行要这样，你要警觉，再过来我们很难警觉，所以必须要有善知识在旁边。我告诉你，所以为什么要有十种圆满因缘，包括善知识、慈悲、护念。我们现在第一个跟我们的缘不足，我们也不一定有那个心要越成熟。一般一个善知识绝对不是光只是负责鼓励你，一定会纠正你嘛，是不是？你一开始要认清楚这些是对你有利的，不要人家纠正几次好像觉得人家找你麻烦。我们任何修学一定要有善知识，同行善知识、外护善知识、教授善知识，因为你有时候会失去正念。你一个人在一个很安逸都没人管你的地方，其实你会真的很用功，那你这个人大概宿世因缘啊，这个难得人才啊。我觉得啊，你如果发觉你不是那种料子，千万不要离开善知识，你不要自找麻烦。你如果自己根本道力上已经稳定的时候，你可以试着试看看。如果你发觉你本身是一个很容易起烦恼的，千万不要离开善知识。你自己持戒的能力不够，那更不要离开善知识，有别人帮着守护你，不要换戒，更应该去把自己放在一个规矩严格的地方，你才不会堕落。修行的经验啊，不高快大伟的，我们没有多伟大，我们也不是多伟大的根性，还是照着佛陀所说的道理按部就班来吧。所以你自己要懂得告观念，要弄清楚自己随时警觉，再管由旁边守护你，这个路就稳了，就稳。再过来，这个
是这样哈、哦，诶，至于因取方面，即从医师起，乃至啊、哦、医师乃至菩提心，以正知正念精勤修行，精进要着即在于正知正念啊、哦，对吧？精进要正知正念，你看正念很现前，对不对？问题那有的我也知道要正念，可是念在何处我不知道啊，我用什么念？你要有见，你要见任何境，知道怎么抉择的，这个抉择念要有，才能恒现前嘛。你现在你也知道想要正念，那可是问题是境有，我也看到，但我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态度来看它。我没有正念，没有止，没有那个东西，所以没有正见怎么正念？你不会用适当的角度去抉择它，这个没有东西，所以没有正见很难正念。八正道还是以正见为先，是不是？好，是这个道理哈。今为具足正知，不为外境所乱。那云何不为外境所乱？啊，这个就举一个例子啊，这个例子就是，习佛事有边帝王啊，遣人淫佛，勿令淫志，不然啊，亦须淫以高作弟子。佛观机哈，遣阿巴那尊者率500比丘护持，王遣诸种伎乐演淫入宫坐定。王问尊者：见啊，淫雅伎乐我？答不见。王不悦，但我不是白搭的，那我用了那么多的东西，好的东西，你连给我看都没看，啊，很不高兴。尊者知王欲示其意啊。请王提一将死欲求，令满池波游，二足持刀瑕之过世，欲令游弋即斩，即过世。问求何所见？答无所见。所以要修行，还是要有个两个拿刀的在旁边。终于，我们从这故事得到这个结论：我们就是少了两个拿刀的在旁边呢。哎，砍下去，看你还念佛还会乱吗？哎，是。所以用这种例子。那举这个例子以后，那圣者呢？那圣者更不用说哈，唯一心视死幽波，尊者乃告王：我之不见伎乐，亦系如此。世间欲求一死一念死，尚不见外境，况无辈人啊？王曰：啊，故心在啊，心在正知正念，外境不能乱。也就是说，简单来讲，你的心要有所安住处。你心像孤魂野鬼，没有个安住处，当然随境转。所以这里面你看，这里面一个技巧就是你应该有一个正见，而且你知道心要往哪里用功，有个安住处。所以说像我们假如说没有很多道理，好好念佛，念佛就是正念处，至少有个东西抓你的心。你又没有个正念的地方，心也不知道安住在哪里，你当然像孤魂野鬼随哪里飘哦，飘养成习惯以后，那个习气一产生啊，你怎么断呢、啊？晃荡习惯，哎，这个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哎，我们接着来看好了，把它看完。如果外境啊不能乱哈、啊，如是灭伪缘啊，依顺缘，于时身心清利啊，就是清安。如风吹木棉，此为以德精进，而为殊胜精进啊！而且是殊胜精进，就是说你自己安住正法，心不晃逸，所以身心的沉重就慢慢少，那个出众相就减少了啊！出众相减少，凡做一事，心觉浑浊，身觉持重，即是身心不轻易之相。注意哦，这就是审查的一个要领。这跟体重没关哦。有的人说呢，身体重可是心轻如燕，为什么？他不影响。有的人身心即是是轻，很轻，但是做任何事情啊，意态难伤，整个发动一个正念都很辛苦，很累很重，举步维艰。为什么？没兴致，被烦恼牵着走，拉着很难像一道这样走的
走不来。所以有的人因为好药，所以我就讲过，如果你对于法好药精进，你不会轻易疲倦的。当然我们疲倦有时候是四大不合啊，这个也不能每个人用同一个标准。可是如果你，我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自观察了，不是轻易去观察别人了。如果你发觉你很容易对所修法所定的功课有种疲倦心啊，懈怠了，可能已经是烦恼在加强了啊，烦恼力在加强啊。所以你看到，有些事情我发觉很有趣，哎，这个你们看，你当初在修行的时候没有什么要求，只是一份纯粹的心，很幼稚但很真实，就说那修行的感觉好快乐，经常哇，到了道场到哪里法喜充满，人家随便讲一句话啊、哦，好好好好，等来啊、哦，回来就是多好多好，久了以后，这个有什么呢？你要知道，你已经玩，你这样污垢了，你那个感觉就是那种好药心没有了，啊，沉重了。你要知道，法不在于新鲜，在能不能相不相应。当你的心是清净，你即便听到很多都是重复再重复的，你都欢喜啊，因为那是法的问题，不是念，不是知识，不是文辞字的问题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开始一直沉重了，做起事情来啊觉得很累啊，你自己发觉，就像说我们同样在理佛，理得淡淡的，好像没什么味道。以前理佛是理得就啪的到地面去了，现在就咚就起来了，好快，好像弹簧一样啊！因为最近老了，也不堪折那么大的腰了。当然这是其中原因了，最重要的是大概应付习惯了，不懂得珍惜每一个刹那的功德，正念没有，烦恼重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当你心结混浊，对很多事情突然很难判断，做起事情来那个拖泥带水，好像很难动起来。其实身心不清理之下，身心清理前有精进力啊，便令身心入于善法之后，发生欢喜力之所引申哦。啊，所以我看这些东西啊，你都要把它刮胡起来，因为我一直在强调，我在强调什么？我们现在的修学缺少这么传承。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传承，就是属于修行经验上的选择方法。比如说做这个事情会有这些现象，做这个事情是，这些都是经验的。那这个是经教里面的，你应该留意它，因为我有也有这个东西，你再去看，你才知道说，你比如有时候我们一下子观察不到我们的内心，但有些你很明显说。我最近怎么做起事情意态难散，你其他的过失还不知道，但你知道你意态难散，你就必须要观察，因为这个意态难散有背后的因缘，你要看到啊，有这些烦恼，所以你才会，你会提供你好多审查自己心念的角度。那这个是我们在修学当中，包括我们在看一个人，我们就讲说，哎呀，他看似精进，可是怎么有一份很沉重相？这时候你不要就放着他不管，他够精进了，我们不要惹理他。不是，其实他有苦恼，你应该多关心啊。你不要看他很乖，都守规矩，也照步骤，都很努力，但你不要因此就说，哎呀，他这样好了，没有，他需要你关心，因为他的方法错，他已经出现过失了。表面是这样，里面其实有问题的，你看出那个现象，有时候几句话问一下，他就马上透露消息了。是，那这就是因为你就算没有神通，你要学点这些，是，这就是要点。好，如世间人啊，闻可喜敬，身心力起鼓舞，即可比之。世人身心于善法疲厌，不要去入于恶法，则即踊跃修精进者，应缓其所行啊。就是说，有的人到修善法就很累，啊，要用功了很累，聊天， 上课很累，快下课的时候精神就来了。哎，上课打瞌睡，下课吼一条龙。你也知道那个懈怠强啊，其实叫调取向。那这个人之常情，不过你不要以为那是正常，那是错的啊。好，对于善法日夜无倦啊，这个是修精进者是如此，进度啊，这个但后头这个我们就不用谈了哈。好，这是属于精进的面部分啊，所以道理不看起来不深，但每一个细节处啊，其实都足堪我们两个字叫精进，但精进的内容竟然有这些，还有这些要领。那因此你自己要精进，要学这些，你要让别人精进，你应该有方法触发他精进。你光只想说你要精进，你没有给他方法吗？他不精进不来，我帮你圣解，也就是说我用很多具体的例子，用很多方式开显这个法门的价值，开显不修行精进的过失，然后由这里让你产生圣解力，这不就是你该教的吗？是，因为你知道这个不懂精进的男生如何欢喜力，看到有些人很辛苦很辛苦，哇，很想睡啊，你去睡，但记得起来的时候就开始用功，你能睡多少尽量睡，只要记得起来就用功，我看你能睡多久，只要你那个用功不停，你就算睡我看你能睡多久，你只要用功力道不退的话，那个睡就减少，你硬要挡他的睡他不欢喜，你让他只要让他你只要你能睡就睡，当然我到道场看状况哈，我大家一起去睡。不过我的意思就是有些人烦恼睡眠比较重，他经常苦恼到不想跟大家共住，这一类人当然只要大家了解他的烦恼，你睡吧，你放心睡，但只要你起来不要起来。那他因为有在用功，那个道那个力善法就真嘛，真的时候那个沉重身心沉重就减嘛，所以自自然然那个睡眠就减少了，那也有这种作用哈。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哈，803页，差别者，从自信门有四出世间之二，从品类门有止与观及止观双应之三，以作用之差别啊。现在讲禁律就禅定的部分，我们现在不是讲六度吗？那我们现在讲精进完了，现在讲禅定再过来智慧了啊。那禅定智慧属于止观的部分啊，止观的部分是后头，我们下次就开始讲了啊。那这次我们现在就是大约先把六度完了，还有一个四色讲完，算是上次到告一段落，那后头还会再补充，那现在是简略的谈啊。如果以作用来讲，有令宪法身心安乐而住，即宪政功德与饶益有情之禁律，就是以作用的话，禅定的作用有这些作用。讲自信的话，它有什么？本身禅定有世间禅定跟出世间禅定。那什么叫自信？因为禅定其实是因缘合的，所以同样在修禅定，你如果没有正见，你可能就修世间禅定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有的人修禅定啊，修完就算禅定也不堪使用，不清净。那个禅定不是依正见，不是依于喝五欲去五盖的，本身烦恼依然在，只是因为强修禅定所得的这个禅定法有时候是染污的，有烦恼性的。这个烦恼性以这样的禅定要来修观有困难，因为它的条件是这样啊，就是出世间啊有两类，再过来从品类，它有止有观，还有止观双运的、啊。所以在声闻禅法，请问像那个这个南传啊，他们有人讲说没有那个止观双运的，有时候一直认为说观一定是出定，没办法止观同时，北传不是这么认为，其实南传也有止观同时。 只是有他，只是我这中间的问题当然又稍微复杂一点了、哦、嗯，也许爽的尽，爽的所缘、叫做初定。其实呢，就定义来讲，虽初定，其实定义还在。这时候在某个广大意义、广的意义来讲，其实还没出，还没整个退的。啊，那只是因为你本来是安住在定缘，这时候转观用抉择力，这时候也可以讲说已经出这个所缘。那可是在就定义来讲，它会比较出。可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说，哎呀，有的人是笼统啊，看了一句话就讲说，哪有定中做观的？怎么你自己对禅定不懂？禅定定中做观啊，给传的东西是这样啊，瑜伽师地论乃至大毗婆沙论，这个都是比什么？这些都是很早很早就出来的论，他们就是这么认为。所以这里也是观双运啊。那我们再当等后头我们再讲，这个当然还有一段时间讲啊。那就作用禅定上一个得以让你身心得安乐，现法啊，六令你现在马上得安乐，再过来能证功德，再过来能产生饶益有情，像神通之类的，是依于何于何等啊何等引升起身心清安之境力？就等引就是禅定的另外一个名词嘛，哈、啊，能升起清安之境力。二成就神通解脱八解脱，变处就十变处啊，还有圣处就八圣处等共生闻啊。共诸声闻所有功德之境律。三以境律承办十一种饶益之境律啊，若现证功德，比如说你修八解脱、八圣住、十变住种种，它可以解脱了。所以八解脱这个现在的这个法的好像聊备一格，也没人想要，也很少人在讲了。其实它是一个渐次的修学，它有一些要领的。那我在中国早期，你看那个《高僧传》啊，有那个习禅篇，习禅的，里面这多多的有人在修的，超越三昧，我们现在听的都很殊胜的、啊，以前都在修的，现在这种修行的要领跟传承啊，几乎停了。我们现在最多安那波那，啊，不净观也很少人修了，念佛最多。可是所谓的以前那种要差三界，虽然叫声闻禅短，其实也可以转的，八解脱、八圣处、十变处，尤其是要发神通的话，十变处是很重要。十变处的修行，它本身对感应神通是一个上脚。那当然我们现在就这样听听，后头有机会再谈奢摩他的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再特别谈。那这个讲法我们基本上我们大概大约如此啦。那这个我们看后头有稍微解释哈，就是看什么这里面有一些抉择啊。我们看第四行啊，第四行以禅定不包括在止观以止观内骨。这里面有讲说品类有分这个止观跟双运，此三为不决定，以禅定不包含在止观内骨。这个用词一般的听我看来怪怪的哈，因为我们讲禅定里面有四出世间法，那现在要看你定在哪个角度。比如说我们如果以世间法的禅定境律第四场里面，是不是有一点观境律？可是我们如果把那个观的内容做不同的定位的时候，这个观就会转到另外一边去了。你要知道止跟观的定义啊，止当中有没有一些观，要有一点观，没有观的也没止不来。所以这个止跟观就它的定性来讲，有时候是随标准定在不同啊。即便我们现在修止、修禅、修定而已，定里面也有少许观呢、啊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如果所以说这个止跟观的定义啊，那止当中有点观，观当中有没有止？但不观没止的话怎么观？ 所以这中间有些位置要看你怎么定义。再过来，如果我们把止观讲为佛道的止观的话，世间的止观就不纳在止观里面，这句话的意思。如果我们把止观是以佛道里面的佛法里面的止观来谈止观的话，世间的止观就不纳在佛法里面的止观这个范围，就不纳进来。其实这里面都有机会有慢慢谈啊，这个因为它大约提出来而已。像比如说我们来讲四禅八定，这我常常提，四禅八定其实是三界里面的共同定境界。四禅八定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世间禅定也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八定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但同样是四禅八定，以不同的念啊，不同的抉择啊，在修的时候，一个可以称为叫初世间禅，一个就是世间定。那即便是佛法的无漏禅，也不用有没有离开四禅八定？没有，这是一个共同的基础。那在这个共同基础里面，怎么操作，就属于见的部分了，属于见的部分。所以要见没有的话，光拿个禅定方法修，不一定有用。有的人修到一些影像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定法，但他不知道怎么抉择，结果他以错误的正见去抉择，他产生另外一个结论出来，反而走偏，跑到外道禅去了。会不会这种过程？有啊。所以为什么要闻法？你没有闻法，就当你禅定现出来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适当去抉择啊。同样，你看我们在修声闻禅法跟菩萨禅法，到最后在面对境的抉择就不一样，见不到。所以习禅可以，如果你不妨碍，你只是修身心安定，那还可以。可是如果要来当来解脱的话，还是以见为先，还是要以见为先，或者你不一定修得来。你因为你就好像说，我一直觉得显微镜已经看出东西了，但你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义。你可以专心听到车子的声音，怪声听到了，但不知道坏在哪里，没有智慧啊。是一样的道理，还是要见。好，那这是属于这个禅定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先大约故事，我们看这个805页，升起之法，思维修尽力之胜利及不修之过患，以下生活他时当广说。我们后头会广说，修学尽力具六度之思啊，自助尽力欲安他于彼世也。就是说我自己住在禅定当中，亦令众生能我帮助他，也让他住在禅定当中，就是我对他的布施。所以布施度不禅定度也可以涉及其他度啊。那简单依此类推而说了，那这里他讲的非常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后头可多了，后头很多。那因此若光谈这个哈，当然不够，最重要是后面。那后面我们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慢慢去谈哈。那么我们现在大约顺着它，因为后面还会谈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，我们看这个807页，807页里面有讲哈，有讲这个最后一行，806页最后一行哈，最后底下。道次为任何士夫入道秘诀，眼见世人多欲学佛而苦不得其道，或问如何速得成佛，答以无上秘。无上秘故述，但凡夫心啊，心啊小如针孔，如何能入？故求不得迅速成佛正道，而有啊，而又有次第可入，结为方便与会不离之三世道法啊。就是说 有的人想学但没有那个要领。所谓三世会决然而分，最重要我是要讲这一段啊，会决然而分，故啊，就须以智慧善观自根，如以何以上士，即有上士道路；如其未能，则须退有中士道路。一入下士道，决定能入中士道；一入中士道，决定能入上士道。好，我讲这个，我是要特别讲一下，就是说，假如你认为上士道你修不来，你退中士道，不是真的，还是一个观念，不是正中士，是共中士。就是基础学啊，基础学要能学，并不是就我上士道菩萨道修不行，那就转修声闻道。不是，你永远是在菩提道，只是属于菩提道这一条次第当中的属于中的部分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要想观空，想行菩萨道，可是我发觉好像很多都做不来，烦恼很多。这可能因为你对无常的观察不够，你甚至回头你必须要重新依止思，因为你没有好好依止过，甚至你对业果不清楚，你对于应该有的声闻戒法没有修止。那虽然讲声闻戒法，它就是菩萨利益里面的利益戒啊，你必须回头去按部就班了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有没有一定？因为每本来就没有一定啊，次第非次第啊，因为每个人宿世因缘不同。但你要知道，你死不死得上力，死不上力回头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要整个法的次第要很清楚？你看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，假如你细心去品味它、了解它，很多法是不是结在一块？你如果了解这前后的那种关系，我们在修学上也知道混位在哪里。其实已经是很简单的了，但至少还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，对整个修学的前后关系啊，我们不会只是单一个法门、单一个方面去看。那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了解这前后的因果关系，那你就有资格、有能力去审查我现在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容易得力，可能哪里做不到。我想起悲心，怎么在悲心当中经常有得失心？因为你的悲心夹杂的贪欲不清净，所以悲心交在一块，是不是？所以经常因慈悲而生苦恼。对，因慈悲生苦恼，那你的慈悲有问题啊，你一定前后有些东西没做到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整个次第的观念，对我们修学有很大帮助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808，总言会者，于所观境事物破法，能具简者，此通于五明处善巧智慧啊。好，这里面有意思啊，会就是简者。所以有的人的慧是怎么样？他只看但不会抉择。那反过来我要讲说，我们经常讲无分别慧，那有的人讲那无分别又是慧，慧又是简择，简择又要无分别，那哪有这种东西？所以有的人就评价无分别就是没有分别，那既然什么都没分别，哪叫做慧？因为慧就要简择。所以无分别是就了法自性的破，对法性自性的执叫做无分别。有没有智的分别？连智慧的自性也不执，观所观境的自性不可得，连智能观的那个慧的自性不可得，这叫无分别慧，而不是都不觉者。这也是我常讲的说，佛陀是无分别慧，可是他叫谁都叫得很精准，从来不会叫错人啊！对不起，老花了，那没有这种问题。他即便是无分别，处在一个何则当行，何时当止，什么东西分得清清楚楚。为什么？虽分得很清楚，但却不会落入这种执着。这就无分别会的根本会起的方便厚德的这种作用，它能融在一块。 所以我们要讲的慧有一个重要性，它的抉择力。所以我们现在对自己的慧有没有的话，就是说当一件事情来，一个人没有慧的，就是说你给我一个劲我就取这个劲，你说一我就一，说二就二，你给我这么一个像我就认定是这样，没有慧，没有抉择能力。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像，我们可以就在这个像当中分出它几种因缘，这有抉择它的因缘，同时知道这个像没有自信，对，所以这是抉择力来的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像比如说我们要了解啊空，我们对空一个概念，所以我们的心安住空，跟我们透过抉择智慧正见知道所谓空是因为如何叫空的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安住在空，和一个只是一个笼统的空意安住在哪不同，因为你那是将心安住在你自己设定的空意，而不是心相应于离染之心、啊、因为你的见没养成嘛，你是建立在空的自信里面，那我们建立它的空之见是极灭意的角度上是远离执着的，而你是把空由概念上形成一个字体，然后心安住在这里，这是颠倒的，这是颠倒，这两者没弄清楚，你在修空修到最后被愚痴哦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修有还会分别啦，修空的时候就是用心安住在你设想那个空体上，结果连脑筋都不动，都越修越愚痴。所以有人修空修到变成笨笨的，所以笨笨的就是他又很坚定，结果他现在很多法的抉择不好要，人事的应对不好要，什么东西都用一个空字全部挡掉，所以很多善法都不能修，就是这个现象。所以我说这个道理，要是有机会抉择啊，这不就是一种，这不就是符咒吗？让你在修这个法当中不至于掉入这样的黑洞里面。好，再过来，会差别中啊，有通达圣意，有通达世俗啊，即通达有情义力之三会。有通达圣意就是空性，再过来通达世俗，然后来这通达有情义力啊，这个就是从于。等等方便智，我们要守在根本处的时候，我们方便智对众生的差别观察就生不来。你要观察众生利益众生，你要观察众生的种种差别，你处处都只以空为主，却不能将空转到一切缘起处，你的利益众生的法轮转不来，因为你定死在一点上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一通达圣意者，无我之真实意啊，由总意门而为彼度，即由现正门而为量度。总意门就是什么概念？我们现在在认识很多法，不是亲证，是由认知的概念去推度，去模拟想、想象，比如说空啊，包括无常啊，包括很多道理，都是从。很多经验当中养成的观念，用这个观念来揣测、推度、推测，形成一种认知总相。总相就是概念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概念放到哪个地方，同一类事情都可通的啊啊，都可通的。像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讲，什么叫做它的语，它的概念叫做。凡不是青色的东西都没有这个东西，你想知道凡不是青色的东西都没有这个意思，就是倒过来，凡是青色的一定会有这个，也就是说别的不是青色的找不到这个性质，凡是青色的有共同，这叫总相共相。那我们就用这种概念，其实每一个把青色的东西也不完全一样啊，但因为有共同性质，我们就用这种共同性质来判别，这个是青色，这个不是青色，这个是青色，这个、不是青色，啊，它是用这个来，总义门而为彼度，用共相的啊，现正门就是一个正量的、限量的，我们现在凡夫的限量不一定正确，那 圣者的正量，也就是圣者的限量，直接清净的正确的啊。再过来，通达四术者，即通五明处善巧智慧啊，五明哦，这是菩萨比较强调的，声闻比较不重视这个，像啊音明、逻辑啊、声明、语言啊，然后一方明、工巧助明、工巧明这些，乃至内明是属于国学，这个属于通达相应世间的这些世间的法，这叫通达四术。三，通达有情意义者，即了解有情现后无罪义力如何修学之理，就是说以善为安立世间，了解世间众生有情种种心量的变化，应其他不同的差别缘为安立，何则能离过离染成就清净，这些观察啊，这个是饶益有情的啊。那这个会有这三种，那这当中里面属于这种有一些内容啊，也值得我们再看一下。那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们今天先到此啊。啊，请和尚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。